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在这个节目中呢，查克老师为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以西结书，这次他要继续分享四活物的属灵意象。请您一起翻到圣经，找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但愿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这句话呢，以西结一共用了七次。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北方呢实际上是神居住的地方。以西结呢看见从北方飘来了这一大片云。有意思的是，圣经呢常常说到神被云彩包围着。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说，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或是火的中央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以西结呢再次用人的言语来描写他从来没见过的活物。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而他们走动起来呢，用不着绕什么圈子，而是直接的往前行，这些活物是直往前行的。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将发现这四活物的描述和启示录第四章里面约翰所看见的四活物啊相似。约翰呢也看见神宝座的异象，更看见呢其中的四活物也有四张脸孔。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描述了他们。以西结的描述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在那里呢，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是神所创造，而且是有智慧的活物，他们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启示录呢告诉我们，这个四活物呢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以西结呢继续描述这个四活物。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我们讲过这个四活物呢 看起来呢好像是基因改造的怪物，他们各有四个脸面。其实呢，四福音书的作者也各把耶稣基督描绘成四张不同的脸孔。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耶稣基督被描写成为人子，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君王。在马可福音中呢，他是一位仆人，用牛来代表，牛就象征服侍人的动物。至于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被描绘成为具有神性的神子，用飞鹰来代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临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而因为这四活物呢，各有四个面孔，所以呢，无论往哪个方向去，他们都可以直接向前行，不需要转头啊，只要一直向前走就行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啊，你可以想象一下烤肉的时候啊，那些烧着的炭火的情景。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说，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哇，他们的动作非常迅速，几乎好像是光的速度啊！他们非常快速的前进，就如同闪电一样啊，好像电光一闪。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十五和十六节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哦，这可能是绿颜色的。十六节继续说，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在这里呢，以西结是再次用人的言语来形容他们的外貌和形容这四个轮子。他说呢，轮子的做法呢，好像轮子里面套着轮子，他们的行动好像闪电般的快速，轮子呢是带着水苍玉的绿颜色。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十七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以西结第三次提到了这件事了，对于他来说呢，这大概是相当不可思议的情景。他在地上呢，也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东西。以西结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啊。他又提到了轮。以西结书第一章21和22节，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换句话说呢，以西结在描述神宝座周围的景物，这些个活物呢就在神宝座的下面，而这里有一片可畏的水晶。约翰在异象中呢，他也看见神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明亮如水晶。你读启示录的第4章呢，就会发现他和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啊非常相像。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用人类的言语限制之下啊，尽力在描述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天堂里的景象，神的宝座和神的荣耀。以西结书第1章23节说，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的翅膀触碰到对方，双翅在他们身体两旁垂下。以西结书第1章24节说，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你有没有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啊，或者是到过一些其他著名的大瀑布呢？哇，你会听到万马奔腾的大水，那个发出咆哮的声音，哇，冲过来啊！四活物行动的时候呢，就像是大水的响声，而且呢，它们快如闪电，一直往前。以西结书第1章24节说，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啊，四活物站立的时候呢，翅膀是在两旁垂下来。以西结书第1章25到28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就是在他们头上的广阔空间有声音从天堂传来。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啊，你可以读但以理书的第7、第9和第10章。那里呢，描写了但以理所见到的神宝座的异象。还有呢，在以赛亚书第6章也记载了以赛亚所描写的神宝座的异象。此外呢，约翰描述的就是在启示录的第4章，你可以把这些个经文合起来一起来研读，就可以得到一幅相当完整的画面。 你就会知道神的宝座大概是什么样子。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描绘有一道虹啊，如同绿宝石围绕神的宝座，那就很像以西结在这里所形容的了。约翰呢见了异象之后的反应和以西结的反应呢也差不多，他就俯伏在地。但以理呢就是觉得浑身无力，毫无气力。以西结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他就俯伏在地。那些个非碟迷啊说啊，其实以西结看见呢是一种非碟。他们又说啊，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有外太空的生物到过地球上来，到了今天呢还不断的到地球来探测。他们就指出这些个外太空生物甚至造成了人类历史中许多没法解释的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古代的一些大型的建筑物啊，到了今天那些个事物啊仍然让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了，还有像在沙漠中或者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留下了种种的痕迹。也有些人说是他们看见了飞碟啊，反正呢今天有许多关于飞碟的著作和不同的讨论，也有许多有关飞碟现象的有趣的报道。但是这些个说法呢大多数是一些无稽之谈，不过呢也有些很聪明的人也谈论过描绘过这些事，对于他们的话呢我们很难置之不理了。兰伯特·多尔芬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我想呢他在太空物理学这方面是相当杰出，他很聪明。有一次呢他被邀请去某一个飞碟的专题研讨会，他去发表演讲。在会议之前呢他就预备了一份有关飞碟的研究报告，他以为呢可以揭穿有关飞碟的传说，他只是从纯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的。那次的研讨会大约有3000个人参加，他就坐在台上观察到与会的人呢都不是行为怪异的人。如果你以为看见飞碟的都是另类的行为怪异的人，那么你就错了。原来啊当中有不少人是教授、科学家、和平工作者，还有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大会的主持人就问大家说，哎，你们有多少人曾经见过飞碟啊？结果呢让多尔芬教授非常惊讶，演讲厅里面大约2/3的人举起了手啊，这些人都说他们看见过飞碟。那么然后主持人又问了，你们有多少人曾经被带进到飞碟里面去过？哎，居然又有1/3的人举起了手。多尔芬觉得哎呀有点不知所措，他站起来演讲的时候，哎，忽然听到一把很尖锐的声音大大的干扰他，他就感到很奇怪了，哎呀，刺耳的声音从哪儿来的呢？他就望了望下面的观众，想看见他那些观众啊是朝哪一个方向张望，因为他猜想呢最靠近那个声音的人他所看的方向那就是声音发出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叫服务员或者在场的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下啦，去注意一下什么声音啊。可是他说他突然发现呢谁也没有四处张望，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了那么尖锐的声音。这件事情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他来说真是觉得怪异，他忽然就意识到，哎呀，这整件事情很邪门哎！他就 当时吓得不得了，他预备了的这份想揭穿飞碟真相的报告就只好中断了。这件事呢，使他大大的震惊。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些个飞碟迷硬是要把乙烯杰呢拖下水，让他跟他们同伙。他们说，哎，乙烯杰在圣经里描写了飞碟啊，他对飞碟做出了详尽的描述。哎，等一等啊，乙烯杰描绘的什么呢？正如我说过的，乙烯杰在第十章再次提起了他，他只是呢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些什么。他说，这些是神宝座前的基路伯，他们的轮子里面套着轮子，行动好像闪电般的快速啊等等。看到这些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的人，有可能落在异端之中，看见堕落的基路伯吗？啊，我们知道撒旦堕落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同他一同堕落在地上。有趣的是，圣经说撒旦原来是遮掩约柜的一个基路伯。我们呢，也许是在面对着某一种邪说，有可能是堕落的基路伯向某一些跟异端邪说有关的人显现了。在这里呢，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宝座前的基路伯，但是很可能是堕落的基路伯也具有类似的形象、外貌和速度。因此呢，我们不能完全肯定的说有关飞碟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呢，可能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势力是在不断的扩张，因而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势力。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在挪亚的日子，世上有强大的撒旦势力，今天呢，我们也要面对同样猖獗的撒旦势力。这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看法，我并不是在宣告说我这里有一个神秘的真理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或者事情是那样的，这不过是我的看法，让你去思想，我只是提出来而已。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插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先知以西结就像圣经中一些人物一样，在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就俯伏在地。当我们真的见到神的异象，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恐怕我们内心也会充满畏惧和崇敬。一会儿呢，插个老师将解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这位听众朋友来信这么说的，亲爱的插个老师，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大约在十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有灵魂出窍的经验。我有位好朋友说他也有这个经验，有人说这些经验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使徒保罗也经验过。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灵魂出窍的说法应该保持怎么样的态度？
你说啊，有些人有灵魂出窍的经验，这一点呢，我不质疑。其实呢，保罗谈论过他自己的一次经验。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我认为你不能根据某个人所经验的那种状况而创造出一套教义上的立场。假如你有这种经验，那可就有意思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说我在天堂里看见这个情景而创造出一套教义，或者把它当作是神的话，或者是神的真理来看待。灵魂出窍的经验是奇妙的，但是你绝不能根据这种经验要来创造一套教义。
谢谢查克老师的见解。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或者是发电邮跟他联系。弟兄姐妹，下次呢，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逐章逐节查考以西结书，我们将研读有关以西结蒙神呼召向以色列民做预言的记载。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